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很高兴我们又在周末的夜晚相聚。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那就是曾经有一户人家哈，他们常常吵架，可是他们又看到旁边那一户人家呢，非常的和乐，那这家人就觉得十分羡慕啊。男主人呢，就前往去请教旁边这一户人家，他就说啊，你们家每天都很快乐，从来没有听见吵架声，你能告诉我有什么秘诀吗？那这个邻家的男主人就回答说，我们家每个人都是坏人，所以不会吵架。那问的人呢，他不明白，他就以为是这个邻居哈在敷衍他，他就想算了，反正你也不会告诉我你们家和乐的秘诀是什么，所以他就很失望的走了。那有一天非常和睦的这一家人哈，有一辆脚踏车被偷了。那他们无意间就听到这一家人的谈话是这样子。这个女主人就说啊，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把大门关好。然后男主人就说，不是我的错，因为我忘了上锁，都是我不好。那这小孩就说话啦，他就说，其实是我不应该把车子放在院子里。那户人家终于恍然大悟了。其实哈，一个总是懂得在责备别人之前先做一个自我修正跟自我反省的人呢，他一定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人际关系。那如果人与人之间在这样的互动之下，就像一家人一样，也就像一个完整的身体。接下来我们就要欣赏一首歌，它叫做 We Are One Body， 希望我们在主耶稣里都是一体的。
When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请到谢传道。我们今天要讲到最后两福，我们要讲到的是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先来谈谈这个第七福。第七福一开始说的这个追求幸福的途径，开宗明义就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我们常常觉得哈，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忙碌，然后很多人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村上，非常拥挤，特别是一些都会区更是如此。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在路上人跟人擦肩而过都有可能不小心撞到，那甚至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常常发生一些车辆的擦撞。然后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情景，就是呢这个时候两位驾驶老兄就出来当街破口大骂，然后把车子挡了整个路口都行驶不得，那他也不管这样子，然后造成整个交通的阻塞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说，其实人跟人之间就是人越来越多，然后密度越来越大，那人跟人之间的空间越来越小，那擦撞也很越来越多，那这时候我们实在非常需要一些润滑剂在之中。
这时候我们很需要有润滑剂，有和平的缔造者，能够去化解冲突，让两方能够重新达到和睦。我觉得有一个故事哈，蛮有趣。前期就有一个交通事故啦，有两部车一样是擦撞啊，在十字路口啊，两部擦撞，哇，两个人就老兄啊就下来就破口大骂。结果正在争议不休的时候，整个那个马路已经延长了大概一两公里了啊。那突然有一个人呢走到他们两个人的中间，就是说他是怎么回事啊？他就撞我的车啊，他怎样怎样。然后后来这个人就说，这样要损失要赔你多少钱？他说至少要3000块啊。结果后来这个老兄就掏出3000块了，好，3000块先给你，你开回去修理，如果不够你再来找我。好，那个人呢就拿着3000块就走了。走了以后，整个车子啊开走以后，整个恢复交通了，那顺畅起来了。所以旁边好多人啊都很压抑，说哎呀，这个人怎么有办法来化解掉？化解了这样的一个冲突以后，让我们的交通全部恢复顺畅了。所以大家都尊敬这个人。这个人呢，他只用3000块，他就获得大家对他的尊敬。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很有意思：使人和睦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神的儿子这句话，就是说是一种荣耀的身份。像我是国王的儿子，哇，我就还有一种啊无限的光荣啊。好，你们说你是谁的儿子啊？我爸爸是总统啊，你是总统，觉得说这是一份光荣啊。当然，我们现在说我是神的儿子，那种神是天地啊最大的，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那种荣耀是更大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去缔造和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我们会得到一份荣耀，那种荣耀的感觉是非常的好，就是一种幸福的生活的一个秘诀，就是缔造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在很多的婚姻家庭当中，婆媳之间一直都是存有某一种心结。那么当儿子他同时也是丈夫，这个时候这个儿子也是丈夫，他的角色就是一个和平的缔造者。他在他的妈妈跟他的太太之间，是不是能够搭起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们听说有的儿子实在是很笨啊，妈妈跟他说你的太太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回去就跟他太太讲，我妈妈说哈，我们这里要怎样怎样怎样怎么讲。然后太太说不行，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好，他又回去跟妈妈讲说我太太说不行，所以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婆媳之间的心结当然越结越深了。所以这个做丈夫也是做儿子的，他就要在这个时候当做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桥梁，能够让他的妈妈让他的太太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好的沟通，如何去化解彼此间的心结跟冲突，就是我们所说和平的缔造者。在我们的生活上你随时可以看得见的，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你得到的人家对你的尊敬跟荣耀啊。
刚刚传道说到这个往来传舌齁，正好箴言16章28节也曾经说，也说过，就是不要往来传舌，挑拨离间。像刚刚传道说的这个婆媳之间的问题，这个儿子，有很多人他并不懂得做一个和平的制造者，而是往来传舌。那有些时候，其实也许有的人齁，他并不善于做一个和睦的制造者。可是他至少也不要做一个挑拨离间，然后造成两方的不和睦。 刚刚听了谢传道说的那个小故事哈，他说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花了3000块赢得所有人的尊重，这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在想哈，其实有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它就是发生在你跟另外一个人之间，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不和睦。那这种时候，大部分这样的不和睦都是当那种所有当局势已经变成那种剑拔弩张非常紧张的气氛的时候，你实在是很难把彼此之间紧张的关系松弛下来。那像这种时候，你跟对方就是那个是整个情况不和睦的人，那像这种时候应该要怎么办？
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有一种误解，就是说我一定要争夺，我一定要竞争，我才能够有所维护我的利益啊。可是在这种使人和睦的工作上啊，我们自己要如何去达到跟别人的和睦？这个时候我如果我们退一方面来想啊，我们能够以退为进，我们反而愿意退让的时候，反而对方会感到不好意思。以前古代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是将军的家，一个是宰相的家。那么将军在外打仗，宰相在朝当官，然后他们儿子呢啊留在家里，然后这两个家隔一个墙壁啊。那有一天那个宰相啊啊的儿子呢啊，他墙壁坏了，他补修，就他就啊侵占了将军他们家宅一尺。哇，当那个宰相的儿子知道以后就很生气啊，就写信给他的在外面打仗的爸爸说啊，隔壁那个宰相呢的儿子呢在重修土墙啊，侵占我们这边的土地一尺，怎么办？要不要我率军啊去跟他打啊？结果那个在外打仗的爸爸写回一封信说，你再往后退三尺。哇，他儿子听到这个消息更不可思议的，我们是将军呢，我们是那个将，我们有军队啊，我们还怕他什么？还叫我退三尺？哇，这口气，孰可忍，是不可能。可是这个儿子毕竟爸爸的话还是要听啊，不得已啊，还是往后退了三尺。可是这个消息呢，就传到朝廷去，宰相听到了，宰相听到了很不好意思啊，马上啊写信给他的儿子，说我们也要往后退三尺。所以他儿子呢就往后又退三尺，所以这中间呢就留下了六尺，变成一条小巷子。然后这条巷就是六尺巷，就是本来哈啊将军跟宰相的两个儿子呢，他们可能因为这个争夺会引起一场厮杀战斗，可能到彼此的损伤就会很厉害。可是因为这个将军爸爸他的心胸宽大，他的退让，他的那种和睦，以和为贵的这样的一种胸襟，所以他宁愿退让来求一个和睦的一个结果，反而他让对方感动了啊，所以才各退了三尺，就成为一个六尺巷，成为千古的佳话。
所以有时候哈，有时候只是一念之差，他就是一点小小的不和睦，他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损失。就像如果那个宰相跟将军打起来的话，那不知道要造成整个国家多么大的损失。
有时候我们处处跟人家不和睦啊，我们处处碰壁，那处处就无路可走了。比如说你跟这个人不和睦了，以后你这个人的家你就不会去，甚至他家的门口的这条路你也不愿意走。那以后你又跟那个人又不和睦了，那家的路你也不能走了。那是不是处处就都受限制，你很多路你都不能走了，很多人的家你都不能去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使人和睦，我们先自己跟求得跟别人的和睦，我们的路是宽广的，很多路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去，因为我们自己有跟人家和睦与人和睦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经验，我们如何去化解冲突了，我们就更懂得学如何去缔造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人之间重新达到和睦，最快乐也是我们最荣耀的是我们这个和平的缔造者，所以我们才有诺贝尔的和平的奖，好像德蕾莎修女啊，像一些啊国际战争之间几乎要引爆出来的，可是因为中间有许多人努力斡旋，所以他们缔造了这个和平，他们得到世人的一种尊重尊崇，甚至得到诺贝尔奖的一种肯定啊，那他们的一个成就成为我们大家的一种肯定的一个价值。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们啊去做那样的国际之间的和睦，我们能够做到是眼前的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就是你的哥哥跟你的妹妹，你可能成为一个和睦的一个缔造者，也可能在你的妈妈跟你的兄弟之间的一个和平的缔造者，也可能成为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的同事跟同事之间，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缔造者。那这个当中你会获得很多的快乐，因为使人和睦的 你心中就有一种快乐，这种幸福的感觉啊。好，这就是，而且会得到人对你的尊敬啊，这就是必称为神的儿子啊。所以现代人要追求幸福的一个价值，我们就是如何去缔造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要来继续八福的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首先呢，这一福就提到为义受逼迫。关于这个为义受逼迫，好，我常常觉得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听到这个为义受逼迫好像太沉重，那不然我们换一个方法来讲好了，就是为爱受苦。我想大家都有为爱受苦的经验，就像父母为了爱子女而无怨无悔的付出，就哪怕是他们的身心必须承受一些痛苦，然后父母都会觉得这是最甜蜜的负荷这样子。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谈到为义受逼迫，这个义我们在第四福有讲过，它就是一种应当做的事情。如果人明白了我们应该做的事而受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苦是可以承担得起的，我愿意去承担啊这样的一个受苦，就叫做为爱受苦。那个时候我们变成是一个爱的一个负担，甜蜜的一个负担。所以父母对子女的爱是这样，那么夫妻相爱啊，一对恋人他们之间的爱也是这样，他们宁愿为了对方，为了爱对方，他们宁愿吃苦，那就是因为爱的负担，让他们愿意去承担。所以这个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一个广泛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受逼迫。幸福就是快乐啊，为什么还要受逼迫？那受逼迫不就不快乐了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了，给我们一个逆向思考。有时候我们为了要求幸福，为了要求快乐，我们只是一直去求快乐，我们去逃避痛苦，实际上不见得是真正的快乐。在这里主耶稣说，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到最高的境界， 一个是八福哈，最高的境界是，甚至你愿意为义而受苦，为义而受逼迫，虽然眼前看起来你是受苦了，你是不快乐，可是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受苦，你了解那个受苦的意义，那个时候你反而可以承担得起这样的受苦，而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天国就在你的心里了，因为你有一个盼望，有苦难中的希望，有苦难中的意义来支撑你来度过这样的一个苦难。所以这样的逼迫，这样的苦难反而是值得的，因为这个当中你那种幸福的感受不是那种天真无邪的快乐而已，而是一种真的在经过苦难的煎熬过来之后，你知道你为什么受的这些苦难，而得到一种人生的超越。好，我们知道有一位作家叫杏林子，他身上受很大的苦，他一生的活动范围只有在那一张六尺大的床，那他不仅是行动不方便，他每天还要不断的接受那种神经萎缩、肌肉萎缩，在煎熬他的身体上的痛苦。可他后来他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么多感人的、激励人的一些文章、一些好的文字，来让很多在苦难中的人能够得到的一种安慰？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找到了他受苦的意义了，所以他能够超越这个苦难，所以他在字里行间他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一个信息。所以为义受逼迫，就是因为在这个逼迫的当中，他知道苦难的意义、逼迫的意义，所以他能够去承担得起的时候，这一种在苦难中所产生的乐观，这样的乐观是真正有价值的，才是所谓的真的感受到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啊。
我们刚刚提到哈，父母为了孩子哦而付出，他们宁愿吃苦，宁愿承受一些很重的负担，是因为他们深深知道他们爱的是他们的小孩，所以他们非常乐意为他们付出，尽管他们身心其实非常疲累。那我们知道哈，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说，主耶稣为了爱人类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可以说是所有人类的天父，成为一个为义受逼迫的典范。
主耶稣他在世上他行了很多的善事，他帮助很多的人，甚至有的在病痛当中得到主的医治，甚至有的被乌鬼附身，都主耶稣都赶出他们身上的乌鬼而得平安，也有的甚至从死里复活而安慰的母亲的心。主耶稣做了这么多的善事，他没有做错一件事情，可是他最后竟然被定罪，甚至被判刑，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他行了这么多善事，然后结果他的结局还是被钉在十字架，是罗马人最苦最极重的一个苦刑。因为十字架的死亡是慢慢的死亡，身上的血液慢慢的流干了以后而死亡的。那么主耶稣他就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他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人类，要帮助人从罪恶、从软弱中重新站起来，所以主耶稣他为我们人类承担了世人的罪，所以主耶稣他知道他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他知道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对他是什么，所以他在钉下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他就低下头，把灵魂交给天上的父神。所以成了这句话就是他已经成就了他到世上的工作，就像我们今天一个人在临终之前，我们能够去坦荡的去面对自己过去的这一生，我们会说一句话说成了，我已经完成我所做的事。虽然我们可能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经历很多的逼迫困难，可是我们都能够去承担这些困难，超越了这些困难，为了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承担了一些苦难，我们愿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苦难之后我们所成就的一个光景是给我们的一种义的实现。所以这个苦难对我们变成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路程，不经苦难我们就无法得到最后的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天国是他们的。因为经历的苦难我们所体会到是在苦难中产生的希望，那这种希望就是一种乐观的一个基础，这样乐观不是像小孩子一样无知天真的那种乐观，这样的乐观是真的在经过苦难的洗礼之后所产生的希望，那种希望是实在的，是天国才有的希望，这就是人性经过锻炼之后所淬炼出来的最精华的一部分。
所以这样说来，基督徒的人生观应该是乐观而积极的。那这个乐观它是建立在一种对生命的认识上面。我们都知道其实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很难说每个人都很幸福，然后永远不会遭遇到苦难。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积极的乐观的人生观是因为对生命的意义有所肯定，所以我们愿意为义受逼迫，或是为爱受苦这样子。那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这长达一个月来请到谢传道一一为我们来为所有听众朋友来分析这个追求幸福的途径。在我们结束这次追求幸福的旅程之前呢，我们想请谢传道在最后对听众朋友们做个总结。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我们有时候会看不到前面要走的道路，前面是一片的漆黑，我们心中感到的茫然，我们想要追求幸福，可是我们不知道幸福在哪里，以及如何去追求幸福。我们的眼前是一片的漆黑，可是主耶稣所提供给我们这八福八种追求幸福的途径，就好像八道光芒照射到我们的前面的道路，然后把我们前面的这片黑暗驱逐开了，那我们看到的前面的一条光明的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这八道光芒照射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眼前变成一片的明亮，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是走什么路，我们才能够得到幸福。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是踏实的，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知道将来我们要进入一个天国。所以这个八大福气就好像是光明驱逐黑暗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照着耶稣所说的这八个追求幸福的途径，然后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时候，一定能够去渐渐的体会到你生命的境界一天一天的在提升。耶稣引导给我们的这条道路，有一天我们就会慢慢的体会到真的幸福就在你的身边，幸福就在你的心中你这一生就了无遗憾了。
我们非常非常谢谢谢传道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这个追求幸福的方法。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能再请到谢传道来空中跟大家谈一谈别的话题。我们谢谢谢传道。
谢谢大家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再聊聊天谈谈心。
先试录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心灵的游牧民族，是。 今天生活智慧手册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温良的舌头也可以解释成使人得医治的言语。一句话如果说得好，说得妙，说得合宜，可以使忧伤的心灵得到医治。因此圣经说，温良的言语是生命树，令人活泼有力。
以上生活智慧手册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新约经卷是启示录。本部经卷淹没在西元94年到96年之间所写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当使徒约翰写这经卷的时候，他的年龄已经很大了，现在又为主的道被关在拔摩海岛上。它是小亚细亚南方的一个小荒岛，现在称为拔提纳，位置在以弗所城对面的爱琴海当中，离以弗所海岸约30英里。岛上的面积不大，长约10英里，最宽的地方才只有6英里。整个海岛仅有13万英里，大多是岩石所构成的。约翰就是被流放在这荒岛上，他在这个荒岛上见到了主所启示给他以及关乎所有世人的意象，而写成启示录这卷经卷。本部经卷的书名是启示录，意思是揭开帕子的意思。再清楚的解释是使原本存在的过去与未来的事实将它呈现显露出来的意思，是属于预言书，也是新约最后的一卷经卷。它最主要启示的内容如在第一章19节所说，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在里头。约翰把主耶稣在异象中向他启示的事情做实际的叙述并证明出来。从本部经卷当中我们知道，基督是历史的主宰，他掌握了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命运，并且向世人启示神的国未来的荣耀与美景。基督是人类的审判者，他已经启示了末后的大灾难和真神的大愤怒，将来一切有行止的都将要被烈火焚化，有罪的人更是要受到极严重的审判和刑罚，生不得，死也不得。从本部经卷中第21到22章里头，我们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下来，这个意思是从神那里从天而降下来。这圣城所表明象征的是基督的心腹真教会的意思，而不是一座实质的城市。主耶稣只是要借着圣城的构造荣美的美景来指示真的属于他的教会应该具备有的真理内涵、使命与尊荣。本部经卷也说到这圣城的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这是指着耶稣的教会必须要以使徒的教训为根基，所传的道理要以使徒一样，才不至于如主耶稣说瞎眼的领瞎眼的人一起掉入坑中，就是地狱里头。保罗在加太书第1章第6节到9节说， 无论是使徒保罗他们本身，或是天上来的使者，若是传福音给你们与当初他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可见传福音当以使徒当初所传的真理的福音为基础，这是何等的重要了。人是无法付出全部的代价为传错福音而负自己和别人永生生命的责任的。本部经卷又说，这圣城里头，也就是教会里头，有神高大稳固的保护墙，是表示信徒在世界的生活方式是有所区别，是真信仰永远不改变的真理规范。虽然暂处于在这个世界上，但如果愿意在神大能的保守之下，也不至于迷失在世界的潮流之中。从本部经卷中也让我们知道，这圣城教会中有生命树栽在河边，而且结十二样的果子，每叶都结果子。在这里说明圣灵充满的信徒信德上不断地结出圣灵的佳美果子，如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断地追求使自己灵得完全，能荣耀真神。还有本部经卷中又说到，这圣城教会里头，这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荣耀的光照耀，又有羔羊做城里的灯。这在表明信徒内在生命有神真理属灵的价值观，不以世界的名利享受为快乐，而是他自己已经满足于神的恩惠和圣灵的喜乐之中，而有活泼的盼望。因此神正等待他的心腹圣城新耶路撒冷，也就是属于他的教会，能够遵照他的旨意速速地装饰整齐，预备好了，以便接受主耶稣末日的迎娶。我们想到要得以进入那光辉灿烂华美的羔羊婚宴，我们岂可以再蹉跎时日呢？岂可不快快地到真教会来信主，努力地准备吗？在本部经卷中也特别应许有七样的福气，那就是第一个福气，那些念这个书上预言的和遵守的人有福了。第二福说在主耶稣里头而死的人有福气了。第三福说警醒等候主再来的人有福气了。第四福又说凡被请去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第五福又说在头一次复活中有份的人有福了。第六福又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第七福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真感谢神，但愿我们都能够追求得着启示录中特别应许的七样福气。在本部经卷中也充满了赞美的诗歌，被杀的羔羊耶稣是配得权柄尊贵荣耀颂赞的。神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事之主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又称颂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但愿我们所有的世人都一起来赞美天上独一的真神，能够归荣耀给他。在本部经卷中诠释永生永在的神的本性特别的深入，就如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还有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起初，我是终末，我是首先，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独一永活的神是值得我们信靠赞美的。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圣经启示录细细的品尝，必能使我们因信耶稣 而警醒审查，彻底悔悟，行一切的美善，靠主以至于保守，过着得胜的生活，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现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圣名，因你的圣名在全地都当被人称颂的。你生我们，养我们人类，并借着你舍命的爱救赎我们人类，能胜过撒旦的权势。我们得以靠着你的救恩，顺服你的真理，胜过罪的引诱，好盼望有资格进入你所为我们世人预备的永远的圣城天国。主啊，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的经卷启示录，读这经卷的人是有福的，使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中人类的失败，而启示录中我们靠着主你得胜有余。我们的眼泪都被你的救恩擦干，心地也被你的圣灵更新，我们的心被你的荣耀的爱的光辉所照耀，从失乐园到回归乐园，将来得享你为我们预备的属灵荣耀的婚宴。愿主亲自感动所有空中的朋友，共同来享受你的恩宴。哈利路亚，阿们。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或是您有任何信仰上的疑问，
可寄 email 信箱 tjcgitwn@ms19.hinet.net，
欢迎上网。
心情留声机温馨登场。
秋千、棉花糖，你跟我。看到秋千，就会想起你，以及那个时候的我。你最爱荡秋千了，每次一起吃完午饭，你就会拉我到台北公园去荡秋千。我说好啊，不过你要请我吃棉花糖。可是每次都便宜了你，因为卖棉花糖的小贩都没有来，大概是因为夏天的午后生意不好吧。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久啊？一两个月吧，我记得。要离别的时候，你说，我会很想念你的。我点点头。以后我们再去台北公园荡秋千。嗯，好啊，可是你可不要忘记邀请我吃棉花糖哦。春天了，看到随风摇曳的杨柳，让我想起了秋千，想起了这个从来没有实现的约定。相处的时光，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愉快，离别的时刻，彼此的确觉得感伤。那现在呢？我现在自己荡着秋千，觉得人的情感就像荡秋千一样，有高低起伏。所以我们曾经快乐的朝夕相处，现在却可能形同陌路。还是每个阶段的朋友都只是陪我们走过那段时光呢？也许每个人都在荡着秋千，有的人跟我擦肩而过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荡回来相遇。有的人可能和我肩并肩荡完这一生一世，直到我们荡不动了，秋千停住为止。我起身步出台北公园， 买了一支棉花糖，红色的，叫上公车，然后不顾其他乘客的眼光，在30秒之内啃完了整支棉花糖。我忽然觉得想要再回台北公园，坐回刚刚的秋千，然后不断地荡着，荡着，荡着，荡着。秋千、棉花糖，你跟我，听友糖糖。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介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最终